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再次的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础科目侍奉装备。在侍奉装备当中呢，过去我们已经听过了由周牧师跟我们分享的五讲敬虔的操练，有童真牧师跟我们主讲的圣洁的生命，有文慧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传道的装备，还有就是林成牧师跟我们讲解的侍奉的生活。那么呢，来到今天一直一连的四回呀，我们就会呢去探讨学习的技巧了。那弟兄姊妹呢，可不要以为说，哎呀，其实学习的技巧不要紧了，我就只是靠圣灵同在就可以了啊。那其实呢，神帮助我们呢，也要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同时如果我们也掌握一些方法，神也可以呢用那些方法来去帮助我们学习的更好的。那么在学习的技巧这一系列当中呢，就会有四讲，会有阮老师还有呢殷言老师在我们当中呢一起去学习的。那么今天就是第21讲啊，我们学习的技巧之中的学习方法。待会儿呢，我会邀请阮一新老师呢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哎，到底啊怎么样去学习才会更好呢？啊，怎么去管理这个时间呢？又怎么去定下一些学习的目标啊？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很实际的、很实在的学习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去掌握呢？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些的课题啦。
提摩太前书3: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阮一新老师您好啊。
啊，你好李兰老师。
啊，很开心呢，因为呢有你在我们当中呢，我们有一连四回一起去讲一讲这个学习的技巧。那么来到今天呢，就是我们会看一看这个学习的方法，特别呢就是这个在时间管理啊、立定目标啊，还有呢就是学习方法的一些小提示。嗯，阮老师啊，我常觉得呢，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呢，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有每天是24小时，那怎样去管理去善用呢，就要我们好好的计划了。在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呢，就记录着主他所说的按照自己的才能去接受托付的一个比喻，去带出啊成就并不是重点，反而呢忠心去管理神所赐下的种种的资源，包括你的才干啊、时间啊，善加运用呢，这才是 主所悦纳的。你同意我这个讲法吗？
当然同意了。
是啊，其实我们良院本科的课程呢，是毕业要求是在学同学们呢是要在2年到5年之内读完36门的。
就是有28门是必修的，8门是选修的。
但是有的同学1年就毕业了。
不可能啦，因为起码我们是2年才播一个循环嘛，应该起码要2年。
他可能呢用了我们那个 MP3 的那个
播放器。
对了。
但是也没有那么多课在里面。
就是啊，他可能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但是呢有的同学就相反，他们是经历了8年的抗战。
最长的一个毕业生不止了，10年、11年也有。
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们啊。那其实我们老师就不会说呢催生或者是笑慢，那就不会说哎你快点毕业快点毕业，也不会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毕业呀。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要学好根基，站立得稳。当然了，我们要求呢是2年到5年，刚才我说的有一些是10年啊11、12年才毕业的，那中间是因为他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啊其他的学习的原因停下来一段时间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应该是在2年到5年内完成，所以一定要好好管理时间。
那这个就是王老师给我们同学们的提议啊，那么请大家就记住了。那刚才呢我们就说要有好的学习呢就得要留意时间和计划嘛。那以下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啊好的时间管理啊包含着哪些的要素了。
第一方面呢是要定目标。这个目标呢可以有长期的目标还有短期的目标。目标会给你动力推动你向前走。短期的目标呢是长期目标的阶梯，让你更容易达到长期的目标。就好像你在领受呼召立志委身事主以后，你定了一个长期的目标，比如说你说我希望7年后或者是10年后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那么短期的目标呢就可能是在5年内你要接受基本的神学的装备，达到良院本科毕业的水平。留意了这些目标了，往往都是跟时间有关的。关于定目标了，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的。现在我们谈一谈呢怎么样管理时间。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
就是呢律己以建立习惯。什么是律己啊？就是呢要去对自己呢要有节制，要有纪律性啊，好去建立一个习惯啊。其实这个建立记录作业成果的习惯呢是挺重要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你需要设计时间表啊，来去呢记录提示你的学习的计划和进度。等你呢正式的成为良院的本科学员以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份学员修读科目的记录，就提示你啊完成某一科的日期了。在这之前呢，我就鼓励你啊为自己呢拟定基础科目学习记录表，那你就可以记下呢当中你要学的科目啊，这些科目的播放日期，你打算呢递交考卷的日期，还有就是呢你通过这一科考题的日期啦。
当然呢基础课程呢是不用考试的。如果你是参加本科的话呢，你只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里面呢那题目就是从基础课程来。以后你成为本科的学员呢，你才需要考那个本科里面的科目的考试。我们继续谈谈善用时间的第三个窍门，就是要拟定本日功课。本日就是说今天的功课你要定下来啊，今天的功课或者是本周这个礼拜要做的一个表啊，就是你可以用一个表来记下你计划你今天要做的什么功课，或者是你这个礼拜要做什么功课啊。圣经也教导我们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所以不用过于忧虑将来怎么样啊，或者是也担心自己的记忆不好，你写下来了就可以提醒自己了。没做前呢就写下每日需要忠心去做好的小事， 做好了，然后就在旁边打一个勾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有力量的话呢，你可以呢将每天要做的事分成四类。哪四类呢？第一就是重要而紧急的，第二是重要而不急的，第三是不重要而紧急的，第四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如果你分了这四类，然后看一看到底你这个事情是属于哪一类的，对于那些不重要也不紧急的，还是不用花时间去做了。应该要做什么呢？要做重要而紧急的。
对了，那么还有呢，第四点呢，就是不要拖。那在《使徒行传》的8:26-39啊，那里就记录了腓力他的顺服。那么你看圣经呢，就发现腓力他一从圣灵领受要去走进埃提亚伯太监呢，他二话不说就去呢跟他讲解圣经了。然后他一听太监就提到说，哎，路旁呢是有水，他想受洗，然后呢腓力就立刻就为他施洗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用一种呢拖拖拉拉的态度去消灭圣灵的感动，确实要呢敏锐于圣灵的感动，还有就是用行动去表达我们的顺服了。那么当然了，有时候呢生活呢是会有意外，会打断我们的计划，或者是会打扰我们的进度，但是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是可以靠着主去坚持学习一直到底的。那既然定下了计划，我们就尽力的靠着主按时去完成。那么其实这一方面也是一个呢操练的灵性操练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像刚才讲到的这一些榜样呢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看一看尼希米记，那么尼希米记当中呢就记录了他怎样在重重的一些难关当中呢去坚持他的计划。
我们谈到要善用时间第五个要点呢，就是要运用你的高效时段。高效时段就是有高效率的时段，因为呢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的有一些人是白天的时候是精神一点的，有一些人呢是晚上的时候看书更清醒的，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到底我们的高效时段是什么时段，然后呢你要自己好好来把握时间如果你是晚上才比较专心的，你就晚上把握时间来看书对于在农村的弟兄姊妹来说，可能有农闲的时间的，就把握时间多听几门课，或者是你已经把课程呢下载下来，在 MP3 或者是在那个播放器里面可以听的你农闲的时间就可以多学几门课或者是你晚上的时候是比较专心的，比较安静的，等家里的人都睡着了以后你才专心的也可以。
是啊，就像箴言10:5教导我们说呀，夏天聚敛的呢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了。那么我们再看呢第六点就是在时间管理方面的第六个小提示呢，就是要记住就是质比量重要，质比量重要，就是说素质比那个数量是重要的不一定说呢你一连读好几个小时就会记得牢的。那其实呢定时定量去记去背呢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也不适宜说呢就哎呀快点把它读完呐，然后呢怎么个快法呢，你就哇两天之内就听了一课了，哇然后呢就赶快考试了这样的话呢考出来的成绩一定不会好的而是说呢什么是定时定量呢，就是你一天呢就听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这样你就可以平均的分配一点时间对你来讲呢可能这个脑袋记住那些要点呢，还有你平时侍奉里边操练呢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了。
我曾经听了一位学员的见证，他就说了他每天听广播学良院呢是均匀饮食，因为每天听一个钟头但是呢当他有时候赶功课要听 MP3 机的时候，就是听那个播放器的时候，他自己形容就是暴饮暴食一天听8个小时来赶功课，
肯定消化不良
那8个小时一定哇听得太累了太疲倦了，也可能吸收不了了，所以还是我们一定要看重那个质量 啊。另外呢，还要善用零碎的时间。啊，什么是零碎的时间呢？啊，就是你在等车啦、等人啦、坐车的时候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啊，其实呢，啊，都可以善用这个时间来听课或是看圣经啊。如果你手上有一些啊智能手机啊，很方便，可以把一些圣经啊都放进去的话，你也可以在手机里面听。
对呀，就把我们的这个网站呢，也在把它上载到页面啊，什么时候的都可以呢，随时呢就啊。看到呢老师的一些分享啊等等的，还有就是呢学习去放下去舍弃啊，这怎么说呢？那你看哦，一天24小时，时间就这么多啊，要有所为呢就得有所不为呀。那你在纸上呢就写一下你一天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什么事上了，如果是发现哎像那些不合理的呢，你就删减它。哇，一天看4个小时电视，那就不合理了啊！然后你就要做出修订了啊。又比方说，当你发现哇，自己一天呢就花18个小时在教会里边，然后呢只有6个小时在家，而且在家里头的那6个小时呢，全部都花在那个下载课程上，而呢就没有跟家人度上半个小时。这时候你也得小心呢，因为我们也是盼望呢同学们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因为在家庭的关系也是很重要，你跟亲人的相处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才分享了，就是在学习方法上面要好好管理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谈一谈怎么样来定目标。在哥林多前书9章里面呢，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在林前9章23节继续说，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在腓立比书3章12到14节也分享到，他人生很清晰的目标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美国啊，一个很出名的牧师马恩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在他一本书《标杆人生》里面呢，就谈到他认为每个基督徒都要追求的5个大的目标，就是敬拜、团契、成长、侍奉和宣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呢？你的人生又有什么目标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是信徒当做的事，学员们报读良院也是希望好好的装备自己为主所用，这是长期的目标。短期的目标呢，就是要读好每一科。怎么样可以再短一点的目标呢，来帮助自己更认真的好好学呢？以下呢，我们就介绍一些方法啊，在我们定目标的时候啊，我们要留意的5方面的要素。
嗯，你听过 SMART SMART 这个聪明或者是精明的定目标法吗？它是由呢5个英语的这个英文字词的这个头一个字母组成的。一个呢是 S 是什么呢？ S 就是 specific 就是呢要准确。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在定目标的时候啊，你必须得精准，你必须得精确啊，你要提出呢你想要的是什么结果。你不要就很含糊，就是我要做个好信徒，怎么个好法呀，或者说我要毕业，那你其实稍微好一点，就是把它定的仔细一点，我要在5年之内取得本科毕业，这就是比较相对来讲呢准确一点的。
好，第二个呢 M 就是 measurable 就是说是可以量度的。怎么样知道自己达成的目标呢？刚才好像李兰老师所说的，如果是目标是5年内可以考到本科的毕业，那5年以后呢，就是可以评估一下到底有没有做得到了。
对呀，那然后呢，第三个字母呢是 A， A 是什么呢？ A 就是As if now 就是成效，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目标实现了是什么模样的呢？那比方说，哎， 如果现在就实现了啊，你已经要本科毕业了，那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哦。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更好的跟教会的同工呢，很好的去配搭侍奉主了，因为你一方面有了这个基本的神学知识啊，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你也有了一些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课程的设计呢，是不光有知识真道上，而且呢，还必须得有呢很实在的一些侍奉上的经验和属灵生命的培育的。
嗯，在定目标的第四点呢，就是 R 就是 realistic， 就是说可行性啊，就是到底这个目标是不是真的可以实践出来的呢？你定下的目标可行吗？如果不行，为什么呢？那怎么样处理呢？好像刚才说的五年毕业是可以的啊，但是因为呢，我现在啊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可以专心一点来做。但是五年内，如果你又结婚又有孩子呢，啊，其实也可以的啊，就看你怎么样安排时间啊。所以呢，如果啊真的有一些啊变化出现的时候呢，你需要找一些人来给你一些帮助啊。好像刚才所说的啊，如果你本来真的希望五年毕业的，但是中间呢，可能你家人生病啦，或者是教会的侍奉很忙啦，那可能呢，你需要跟教会的同工啊商量一下怎么样配合，或者是啊有没有其他的家人可以帮忙一起来照顾有需要的家人呢？等等。
对呀，所以呢，我们还是鼓励，基本上呢，就是同学们如果可以找到一些的支援哦，比方说传道的同工们啊，还有就是属灵里头的伙伴朋友啊，那么请他们代祷啊，甚至呢，一起念。那么找上团契的小组的组长啊，那么一起去读，这样互相守望的话呢，读出来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那然后呢，第五是 T 啊，就是 SMART， T 就是 timed， 就是时间的元素了。怎么个说法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那可能想了好多了，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些打算，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呢？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呢？啊，然后又什么时候呢？你会要去做一个评估呢？啊，比如说，好，我已经决定了，就去报这个基础科目啊，就去读这个本科。那我现在就去上网，我看看是怎样个报读的那个步骤是怎样的。然后呢，一会儿呢，我就去教会找组长啊，去跟他聊一聊啊，看他可不可以呢跟我一起念。
接下来我们说说学习方法，再包括外在的环境、研习过程、辅助工具的使用。我们先谈外在的环境啊，就是我们要除去一些外间的一些干扰的因素啊，以及充分利用外在的环境啊，除去一些干扰了，就是说要避开一些吵闹啦、不安全啦、引诱多的地方，找一处可以专心的地方来读书啊。充分利用外在的环境呢，就是将圣经的教导啊，可能挂在一些当眼的地方。我们呢，可以手拿笔记本啊，在脑中常常默想神的话。记着神话语最好的方法，就是也可以跟别人谈论，或者是将圣经的金句放在家中最当眼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呢谈一谈这个研习的过程。我们要介绍的就是SQ3R， 那就是呢什么呢？S 是 survey， 就是预览。在正式上课之前呢，你就先对课程做一系列的一个浏览啊，对于这个课题和课程呢取得一个整体的印象。那比方你在听旧约前说之前呢，就先把旧约啊速读一遍，至少你把那个目录啊还有标题啊给读一读。
第二 question Q 啊，提问。在预览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些疑问啊，在听课的时候呢，就可以啊集中精神来找答案，也可以通过留言板啊、电邮啦等等啊，跟老师来分享找到问题的答案啊。比如说这卷书的作者是谁啊，写给谁看的，在哪一个时代写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怎么样呢啊，在经文里面说了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怎么样可以将这些教导应用在生活中等等。
然后呢，第一个 R 是 read， 就是呢深读。相对于呢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概读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要仔细用心的去深入的去研习了。比方你要总结出每一课的要点和主旨。
第二个二呢，就是 recite， 就是背诵，要记下要点。你可以试着看，不看不笔记，跟你的教会的肢体、家人等分享你所学的啊，说出你所学到的背诵和记忆的方法有关啊。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一些辅助的工具。
嗯，最后一个二就是 review 复习，你再一次复习笔记，并且思考怎样在课程里边把所学到的教训呢，去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侍奉当中，存一本的笔记本，记下你在每科学习当中的领受和应用。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辅助的工具啊，刚才已经说了可以做笔记。虽然呢我们每一课都有讲义，但是呢啊，我希望你们听课的时候也自己呢写一些笔记啊，在我们的讲义旁边再写一些详细一点的啊，所以呢啊，这样学习起来了就啊更好。
对了，第二就是呢画图，你可以用图案去表达哎属灵军装啊，神的六日创造。你可以用第三就是表格啊，清清楚楚比较呢一下呢南北国历史的发展，还有呢一些颜色的符号啊，去表达不同性质的字词，还有呢甚至是音律节奏，比方说用唱歌的方法来去记诵圣经的这个经卷目录。
李兰老师，这次呢我们谈了学习方法啊，最后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些简单的要诀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读圣经呢？
行，记住这十二句的口诀吧。清楚字词的意思，上下文理要注意，经文内容藏着读者，结构体裁也要知，律法历史和论述，一脉成全通道路，社会文化有处境，总结应用今可行，诗歌智慧结构妙，天气象征出意料，比较经文互参照，属灵教训就知晓。这里提到在读经之前先要好好的观察，先大后小，先易后难，观察经文先从大处入手，然后呢先体裁结构，上下文理，经文背景，之后看关键的字词，要解的教导，遇到一些难解的字词可以找工具书，以经解经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圣经当中的概念啦。好，那么今天呢阮老师跟我李兰呢就跟大伙儿谈到了学习的方法，明天第22讲呢我们就会来学习一下思考的表达，我们明天见啦，
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分离来专注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